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45，玉许之地，巴塔哥尼亚。1875年12月14日，慈幼会第一批传教士抵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，立即被许多友人所包围。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主教和司铎之外，也有200名意大利侨民，大家都高呼欢迎，甚至于在欢迎者之间也有几个华道教青年中心的旧同学。博多·施德拉写道，慈幼会时都很惊奇，看见居民性情和善，保有良好传统，对司铎很尊敬，也很慷慨。可是他们都毫无知识，十分需要宗教方面的援助。根据传教士们最初写来的信，大约有30000意大利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又有300000异籍侨民在整个阿根廷。他们由于缺乏异籍的司铎，几乎完全没有人照顾。贾列劳神父和他的同会弟兄们真好比久旱后的甘霖，立即被干裂的泥土所吸收了。几天之后，慈幼会士按照在都灵所预定的计划分为两组，贾列劳神父和2位会士留在仁爱之母堂那里，以便管理那个属于意大利侨民的本堂。法纳诺神父和其余6位会士则前往尼格拉斯去主办那里的一所学校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适宜的传教工作，正好是慈幼会士立即开办的青年中心。在那个大都会里，那些青少年们完全无人照顾。博多·施德拉继续写道，贾列劳神父和他的助手们都觉得很诧异，看见许多来见他们的青少年，大多数是意大利侨民的子弟，叫他们画十字圣号时都张大着眼，茫然不知所云。问他们在庆节日上是否去参与弥撒圣祭，他们回答从来不记得去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一天是主日，哪一天不是。到处都很缺乏学校，不消几个星期，贾列劳神父已收到了无数封请求入学的信，不仅是从阿根廷，也有从附近的乌拉圭寄来的。蒙特维多的宗座代牧来信，要求他派遣慈幼会士到那里去工作，并告诉他一些可悲的实在情况。在整个乌拉圭，面积约等于半个意大利，竟没有一座教区修院，不管是小修院或是大修院，也没有一个修士，在首都连一所天主教学校也没有。对那些原始民族应该怎样传教？许多人之决意横渡重洋，本来是想去拯救那些原始民族的灵魂，可是这个思想不得不暂时把它放下。真正的传教工作是在那些城市里，因为十分需要给那里的居民宣讲福音。贾列劳神父特别注意3件事，认为必须及早实行的。首先是开设一所公益学校。1876年2月5日，他写信给鲍斯高神父说，一所公益学校将会流芳百世，成为史册上的一件大事，使全国上下都钦佩称赞，也能给人带来极大的福利。 后来在蒙特维多开办了一所学校，这将是乌拉圭首都第一所天主教学校。最后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贫穷的地区，叫做波卡的，成立一个专为儿童的机构。那里的居民大部分是意大利侨民，由共济会所控制着。没有一个神父敢在那个地区的路上行走。贾列老神父却立刻到那里去，聚集了一群当地的儿童，给他们每人分赠一枚圣母圣牌，他也能与几户人家谈话。总主教知道了这事，就警告他说：“你犯了一次很大不智的错误，我从来没有到那里去过，我也不许任何一个司铎到那个地方去，这实在太危险了。我倒还想到那里去呢。”两三天后，他果真又到那里去了。孩子们跟在他后面，用热那亚的方言高喊道：“派圣牌的神父。”从前鲍斯高神父在都灵郊区所遭遇的事，现在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重演了。我要给那最好的孩子一个圣牌，给那最不好的孩子。你们会画十字圣号吗？会念圣母经吗？男女老少都到门外来看这个不同寻常的神父，他竟敢同那些小流氓在一起，又答应他们要建设一个运动场，有各种游戏的玩具，也有音乐和唱歌，大家都很快乐。从华道角方面却一再来信催问有关野人的消息。谢利亚神父是一个目睹其情的证人，他这样写道：“巴塔哥尼亚是一个煽动青年幻想的名字，不知有多少人梦见着在土人中间的冒险故事，骑着快马在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飞驰。”鲍斯高神父也设法维持青年们的这种热情，不让他冷却。传教士的回信中也把自己所得的零星消息向华道角方面报告，起初只是一些不大真实的消息，后来却越来越明确了。1876年3月10日的信上这样写道：“这里的土人叫做彭巴士人和巴塔高尼人，我们对于他们物质和精神的贫乏情况很感痛心。这些部落的酋长与这里的政府对抗，他们抱怨受到白人的迫害和欺凌，逃避那些意图镇压他们的驻军。他们在乡间到处作乱偷盗，有时他们也备有枪支掳走男女和儿童，以及马羊等畜类。政府军视他们为死敌，所以双方不仅不能互相谅解、彼此迁就，反而怨隙日益加深。假如不用军队，而派遣一群加布浅会的会士或其他的传教士去跟他们接触，情形可能就大不相同。也许可以救许多人的灵魂，在那些野人中间也可能有安和乐利的繁荣社会。现在愤怒的土人正与政府势不两立，在这种紧张的情形下，传教士能做的事很少，甚或什么也不能做。从都灵来到了一些孩子。鲍斯高神父虽远在都灵，对于阿根廷的社会现状却相当明了。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内有许多侨民已到了饱和的程度，这使他回忆以前自己还是一个年轻司铎的时候，数以百计的孩子从附近各地的峡谷成群地涌进了都灵市内。 鲍斯高神父预备派遣第二批传教士。1876年11月7日，有23位慈幼会士启程前往南美，好使贾列劳神父能够开始举办那些似乎最为紧急需要的事业。在这第二批的慈幼会传教士之间，有鲍达纳道神父和类斯沙拉纳神父，这两位慈幼会士将在南美大力推展慈幼会事业。这第二批派遣会士往南美传教，对这个年龄尚幼软弱无力的慈幼会来说，确实是一个极沉重的负荷和很大的牺牲。鲍斯高神父写信给贾列劳神父说，这次派遣传教士使我们都深陷在困境里，不过有天主神佑，必能克服困难。鲍斯高神父不希望很快就放下原来向土人宣讲福音的计划，他提出一种新的策略。在远处看来，这种策略似乎是行得通的。他想在那些接近土人的城市里开办学校，收录土人的子弟，然后经由这些学生而与成年的土人接触，同时在学生中间偶尔发现有神职圣召的青年就加以培植，以便日后派遣他们去给彭巴士人和巴塔哥尼亚人宣讲福音，这样土人将成为土人的传教士。但是这个策略在事实上却行不通。郭斯达玛纳神父、法纳诺神父和拉沙纳神父都曾去过传教旅行，还离城市许多公里，在那广袤的荒原上奔走，却从未遇见一个野人。与土人的地区接壤的城市事实上并不存在，如要与土人接触，就必须与一些探险者或商人结队同行，乘坐他们的舟车向南方旅行千余公里。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些房屋和许多草棚集合在一起，这些也就是未来的城市。